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是时间。今天下午呢，我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北国的被掳，北国的被掳。是的，这个王下第十七章呢，是记载着这个北国啊，就是这个以色列国，他最终的这悲惨的这个结局，就是被掳到这个亚述国去。本来这个北国呢，是神的子民，是在众多的以色列的支派里面呢，有十个支派是属于北国的。按理他是应该是蒙神所赐福的，按理他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国家，按理他们应该很忠心的来侍奉，来跟随耶和华。但是呢，很可惜的，因为当他们的所立的第一个这个北国的王，就是耶和华，他造了2只牛犊，让以色列人呢去拜牛犊，而不去敬拜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他担心这些以色列人如果到南部南国去的话，他们的心呢就不效忠这个北国的耶罗伯安王，因此他起了这个，我想到一个诡诈的这个心啊，让以色列人陷在这个大的罪恶当中。当然除此以外，他们也在各方面呢都得罪了神，神呢一直在忍受他，容忍他们。但是呢，经过了八次的这个篡位，就是这个变犯，篡位就夺取这个王位，八次的这个篡位，然后九个王朝啊，然后有19个君王，终于经过了211年啊，北国呢就在主前721年啊灭亡，被掳到亚述那里去。南国呢的犹大国，还有这个便雅悯国，便雅悯支派呢仍然存留，他们在继续的存留，那在经过比较长的这个执政才灭亡。那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个北国的这被掳的时候，让我们就思想，我们不要掉入这样一个悲惨的一个结局里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把各样的这个福气呢赐给你，赐给我，神要赐福给我们，神要帮助我们，神要带领我们，神要看顾我们。就好像他原本要赐福给以色列国了，但是因着他们在各方面他们都得罪神，他们都不能够讨神的喜悦，因此神在毫无办法之啊，在忍无可忍之下，才把他们迁移到别个地方，把他们从耶和华的面前呢赶出去。但愿我们不会像他们这样。那今天当我们看这北国的被掳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几个重要的这个功课。第一个呢，我们要学习的是说，要注意这个经年累月的这个败坏啊，经年累月的败坏。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那这边讲到犹大王亚哈斯12年啊，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9年啊，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那这边讲到这个以色列国的最后一个王呢，叫约何西亚，这个最后一个王。那圣经里面很特别的讲啊，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啊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万一当你这样子看的时候，你觉得哎，这个王不错啊，其他的以色列的王呢，每一个呢都是行恶的王，每一个都是行恶的王，都是犯牛犊的。你就觉得说，哎，这个王不错啊，应该有希望吧，应该能有希望扭转那个局势，就说不会被掳到别个国家。但是呢，当你继续的读下去的话，哎，你发现到神呢，还是让这个亚述王啊，把他们掳去了。那这告诉我们，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败坏啊，这个以色列国能够落到这个情况啊，不是一朝一夕的东西啊，乃是经年累月的。从第一位他们的国王，就是耶罗伯安啊，北国的第一位国王就是耶罗伯安，他立了那个两个牛犊之后，所有的这些以色列王啊，不单单拜个牛犊，有些甚至拜巴利，有些也做了一些得罪神的事情，因此他们的已经罪恶满贯了。那么呢，到了最后一个王了，虽然他比以前的王稍微好一点，圣经还是讲说他还是行恶的一个王，所以神不得不把这个国家呢，把他从这个以色列地那边呢赶出去，因为他们过去他们一直在犯罪，他们累积了这些罪恶，到一个地步呢，神一定要采取这样子一个管教的方法，神给他一个美好的地方，给他们一个牛奶与蜜的地方，但是他们不珍惜，他们去敬拜别的神，神呢就让他们学习，让他们到一个他们所不认识的一个国家，在那里做奴隶，在那里受人欺压，受人捆绑，而不再做一个自由，一个享受神所赐的这产业的人。那今天我们也要注意，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让自己的灵力呢在那里慢慢慢慢慢慢的腐烂了，我们不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呢慢慢慢慢渐渐的堕落下去。那我们可能开始的时候也想啊，哎呀，不喜欢读神的话语，好讨厌神的话语，你就开始没有读神的话语了，你不觉得啊没有什么。但是当你慢慢你不要读神的话语，你开始呢你就不喜欢来敬拜，你也开始讨厌这个敬拜，你就慢慢慢慢你就离开什么，你就离开教会，慢慢慢慢你到社会的时候，你就跟社会容纳在一起，你慢慢你再不思想到神，你慢慢你就想到单单这个世界的东西，那么你的灵命就慢慢掉入一个越来越糟糕的一个境况，一点都没有想到神，一点都不爱神，一点都没有神的话语在你心中。那有甚至到一个地步呢，也是到一个地步呢，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到在 报纸里面，或者有人在讲说，哦，你知道某某有个某某弟兄啊，以前他是在教会里面，他是多么爱主的，在教会里面他是怎么样热心的侍奉，但是你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吗？他做了一样不可启齿的事情呢，就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你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慢慢慢慢慢慢离开了神，他的灵命已经破产了，他已经跟神很久没有交往了，他也不在意，他已经跟世界合而为一了。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要掉入这样的一个情形，像这个以色列这样子，慢慢慢慢跟这些外邦人的这些敬拜，跟外邦人的这些东西呢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以致他们整个失去了这个敬拜神，失去了爱神的心。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讲说，为什么我们要有灵修？灵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件你跟神单独的交往，不要断起这样的一个习惯。透过祷告，透过默想神的话语，透过唱诗，透过你安静在神面前，你跟神呢保持那种的关系。每一个基督徒呢都需要有在神面前安静时间，好叫你知道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因为如果你慢慢慢慢的离开的时候，你就觉得以后呢你再回来的时候呢就很辛苦了，你也不懂你几时离开了这位神，你也不知道几时把神给忘记。所以求神神好叫我们能够常常提醒我们自己，这个灵性的这个堕落是渐进性的，从一件小的事情，从一件小的属灵的事情呢开始，好像我刚才说了，你开始不爱读神的话语，你开始不爱敬拜，你开始不爱侍奉，你开始不爱跟弟兄姐妹们交往啊，那种就是这个属灵的问题的开始的这个迹象。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要尽快的把它处理，把它解决，免得它越来越扩散，以致到一个地步呢已经变成一个无可救药的一种情况的时候呢，那你就落了一个很凄惨的一个状况里面，好像这个以色列人那样掉入一个被掳的这个情况里面，是一种无法再挽救的一种情况。但愿神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好，要我们被提醒。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你是真正爱主，你真正得救的话，我相信神的灵呢会感动，会催逼你，会跟你说，嗨，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回来吧，你醒来吧，不要再沉迷在这个世界，不要再沉迷在这个罪恶的世上。神会感动你的，你听圣灵的这个催逼，听圣灵的声音，听神的话，听神的这个催逼，那你就会回到他的面前。不然的话，你落到一种很可悲的一种情况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一点，我们实在是要知道我们会掉入这个属灵的这个破产的这个情况之下。OK， 第二点呢，我们从北国的被掳，我们学习到什么呢？要知道 千万不要以偶像代替真神，以偶像代替真神。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的话，你就知道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离开神。你看，这是因以色列人呢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弃敬畏别神啊！啊，本来那个把他们从埃及里面领出来了，他们在埃及本来是做奴仆的啊，在里面做奴仆的，在里面受苦的，神特别施恩把他们带出来，好让他们成为自由的一个人来侍奉神啊！但是他们却不要，他们偏偏的离开这个神呢，他们走其中。这边讲敬畏别神啊，这个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那作为主的儿女，你要知道神呢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有些人他们的经历呢是很所谓的很巨变的。那有些人他们呢是在吸毒的时候，他们在被罪这个毒品啊捆绑，那神呢就把他们从这个毒品的这个这样子的这个毒瘾当中呢拯救出来，他们被主的完完全全的释放。那如果主这样的大能的手呢拯救了他们，那如果他们有一天呢他们因着世界的引诱而去敬拜别的偶像的话，敬拜别的神的话，他们对主很亏欠，他们对主很亏欠。那至于有一些人，有些信徒，你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呢不一定是很突然的，神呢在你生命呢渐渐的改变你，让你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这个也是神的一个什么，神的一个拯救，神把你从罪恶当中，从这个死亡当中拯救出来。那你跟我呢绝对绝对不可以忘恩，不可以忘恩，不要忘记主怎么样怜悯了你，把你从这罪恶当中呢拯救出来。你千万不要因着世界给你的一些甜头呢而去敬拜这世界，敬拜这世界的神，这样呢你才能够对得起我们的主。那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会去敬拜这个偶像呢？这边告诉我们呢，他们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呢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啊，他们是跟从外邦人的风俗啊。那些外邦人他们的风俗呢跟以色列人的这个风俗不一样的，以色列的风俗呢是单单的敬拜耶和华，他们按照神的教导呢把应当献上的祭呢献上，他们过一个圣洁的一个生活。但是外邦人的这个风俗不是的，他们这敬拜的这个偶像要求他们要把自己的儿女啊把他们用火烧死啊，献给他们的神哦。这是很残忍的一种祭拜偶像的方式，而且他们的这个风俗啊是很污秽的啊，男与女呢在这个他们的这个庙里面，他们的殿里面呢搞在一起的，很不圣洁的，是很羞耻的一种行为，提都不好意思的。那但是他们就是过着这些不好的这些行为，甚至他们纹身啊，他们又用东西来刺他们的身体，割他们的这个身体啊，这些都是神所禁止、所不要他们做的。所以呢，神说你们不要随从他们，不要随从他们。 那今天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去敬拜偶像呢？因为我们跟从外邦的人，外邦的人以这个钱财为挂帅。我们常常都听到人家说，哦，他们手头上有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引以为荣啊。当然有钱是很好的，但是呢不成为你高举的那个东西，因为当你高举的时候，它就成为人的这个偶像。特别当一个人没有钱的时候，你更把那个钱啊当作是偶像，因为你觉得得到那个东西是你最终的目的，所以你就开始崇拜，开始用各种的方式来得到那个金钱，你就用你的整个生命来谋取这个金钱。但是当你真正的你得到的时候，我坦白说，它不会给你真正的快乐的。真正的快乐乃是当你得着神，当你得着神，你才有真正的快乐。所以呢，如果我们跟着外邦人，跟着世界的人走的话，你就慢慢慢慢学向他们，不敬拜神，不读神的话语，不尊敬，不以这个主日为圣，以致你单单的为着赚取更多的钱。这个是世界的这个偶像，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偶像。当然还有其他的偶像，还有其他的偶像，可能这个名誉也是一种偶像，物质的这些追求也是一种偶像来的。好，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学像他们的风俗。还有为什么他们会这个敬拜这个偶像呢？你看是不是和他们随从除了这外邦人的风俗呢，还有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啊。那你知道当这个耶罗伯安呢，他做王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些以色列人，这北国的这些百姓说，你们不用去南国那边，南国的很远哦，很远，我在这个北国，在我立两个牛犊，一个在这个但就是这个北国的北部，还有北国的南端呢、我立两个，然后你们就去了，你们去那边拜啊，就好像跟拜一个拜耶和华敬拜耶和华一样的。其实不然，他们因着敬拜牛犊呢，他们陷入这个敬拜偶像的这种的习惯里面。那当国王这样跟他们讲的时候呢，他们就听了，他们就听进他们的耳朵里面，就听从，以致他们被引诱去犯罪，去敬拜偶像。那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有这种情形的，我们有时候会听信领袖们，领袖们讲的东西呢带有这个影响力的，很多时候呢会有啊，就好像羊一样的，牧者呢就好像牧人一样。你知道羊呢很容易听信那个牧人，对不对？很容易听信的，牧人讲什么那个羊呢就跟着了。如果你去看那个放羊的那种情况，就是这种情形的。那么如果这个领袖啊，教会领袖，如果他们心怀不轨啊，就心中居心不良啊，他就为着自己的目的而教导他的自己的会众，教导他们一些错误的，教导他们一些爱世界的一些教导，于是他们跟随了世界，跟随了世界，爱上了这个世界的东西。有时候这些羊呢都不知道，所以你跟我呢要注意，要注意，要有一个谨慎的心，好，这个谨慎明辨的这个心。那当然，另外一点呢，为什么他们 会拜偶像呢，他们以为啊，他们可以暗中行不正的事啊，暗中行不正的事。他们心想说，哦，我做一些东西没有人知道的啊，他们做一些犯罪的他不知道。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些信徒也是在想啊，我偷偷摸摸的做一些东西啊，没有人看得见的。他们有些说神不知道的，神不知道的，谁让你看得到我做一些得罪神的东西，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东西。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光明之子，我们不能够为了要享受最终之乐而在暗中犯罪，而自以为神是看不到的。神能够看到，看透一切，他知道我们的心肠肺腑啊，我们的心思意念，你所做的，你所想的每一样东西他都知道。有一天呢，他也必须审问。那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存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我们不能够在暗中行事的，以为暗中在爱一些偶像的东西，敬拜一些偶像，神不知道吗？可能情欲就成为你的偶像，可能贪婪就成为你的偶像，神不知道吗？神知道的。而且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在所有的诚意呢，从瞭望楼啊，直到坚固城呢，建筑丘坛，哪里都好，都建筑这丘坛。如果你去看一些国家啊，他们在他们这个家的门前呢，就建立一个所谓的一个坛，啊，一个祭拜他们的神明的这个东西。啊，这个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在哪里他就开始祭拜，就是为着要敬拜偶像。但愿神帮助我们，不让我们在任何地方呢留下祭拜偶像的这一个可能性。如果你来到一个很好的地方，你来到你一个很喜欢的地方，你不要因此就让它成为你心中的偶像。你不要因为你在那个地方你有很大的成就，就让那个地方成为你的什么，你的偶像。千万不要，你乃是要专心的来跟随我们的神。因此呢，我们要注意，千万不要让偶像代替真神。你跟我的要敬拜，就是敬拜那位曾经拯救过你的那位神，不要离开他，不要离开他，因为他曾经拯救过你，他要你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他。第三点，总不听人的劝告。你看这边，这个是以色列人常常犯的错。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以色列人以前不听从，你就想说，哦，我们听从啊，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呢，我们很顺服的，是吗？我们很顺服神的律法吗？神的教导吗？坦白说，很可能你跟我呢，就像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那样的。这边讲说，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什么叫做应着景象？那他们说这个应着景象，他们是从这个牛啊，如果一些牛啊，他们很驯良的话，他们很驯服的话，你把那个轭啊放在他的景象呢，他就很乖乖的让你放着。有一些呢，很不乖的，很不驯良的，他们你要把那轭呢放在他的这个景象，他不肯，还是把他景象弄得紧紧啊，可能他转来转去， 不要你放东西在他的这个景象，这就是印着景象的意思。那今天你跟我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所谓的 stiff neck？ stiff neck 啊，不是你这个颈项痛啊，不是颈项痛的这个病症啊，不是，而是你很顽固啊，很顽固，不听话，很不听神的话。神叫你要专心的爱他，你却不专心的爱他。神叫你不要按自己的心意来做事情，你跟我却不然，却偏偏的按着自己的心意来做事情。你想一想，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子？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像这个以色列人那样印着景象，我们跟他们好不了多少了，你知道吗？我们跟他们好不了多少。神叫我们向左转，我们就是向右转啊。神叫我们给布拉干福星，我们就给哈达班加兰。就神叫我们向后走，我们说却向前走。你看到吗？这个是你跟我的这个本性。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说哦，这些以色列人很坏啊，坏到极处啊，我呢很神圣，你看我多么乖啊，我多么听啊，我多么所谓的顺服啊。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求神帮助，求神的灵来教导我们，叫我们学习顺服神的话。我们的心很不容易被神的话语呢所谓的来塑造的。那神当用神用他的话语来约束我们的时候呢，是为着我们的好处的。你看，神用他的话语来约束我们的时候，是为着我们的好处。当然，我说这个约束不是说把我们弄得硬邦邦啊，没有自由，好像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做，不是这个意思的。神的话语给我们有这个自由的这个空间，但在自由的空间里面，他却设下一个范围，他说你不可以为自己立偶像啊，这个是他的一个大的范围。那如果你所做的东西呢，你没有为自己立一个偶像的话，或者敬拜一个另外一个偶像的话，你所做的东西呢，你都可以随心所欲，你可以尽量的去做。但是什么时候你掉入了这个，或者你越过了这个为自己制造一个偶像的时候呢，那你就要小心了。所以神把这样子的这种界限呢，边界呢，把它设立起来，这个围栏设立起来，都是为着你的好处，我的好处。当然，当我们要靠，要越过那个栏杆那个界限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什么，很不自由啊，啊，很不自由啊！要神说你不可以去贪爱那个东西，你心中一说我要贪爱，怎么办？要又不要，手又伸出去。那神说不可以，又拿回来，就这样子一种情形。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实在是听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我们要听，我们就蒙福了。那如果神的话语我们不听的话，我们偏行己路的话，最后呢，吃亏的是我们自己本身。当你回头一看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是蒙福的呢？就是你听神的话语，你照着他的话语而行，那个时候你就是蒙福的。什么时候你按着你自己的心意，按着你的思想来做事情的时候呢，什么时候你就失去了那个福分，你就失去了你这个生命的这个方向。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学习成长，学习爱他。第四点，北国的贝鲁呢教导我们，千万不要行神所憎恶的事情。 心神所证入心，我们看他们心什么呢？这边呢，像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立了亚施拉，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利。这个两个牛犊就是刚才我所讲的那个耶罗伯安啊所立的，那个亚施拉呢是个女神来的啊，女神的外邦的那个女神。那敬拜天上的万象呢，就是那种星星啊，那种星体啊，啊 Venus 啊 Mars 啊 Jupiter 这些东西都是他们所敬拜，而我们就绝对绝对不要。那么巴利巴二，那么又使他们的儿女金火，就是把他们的儿女呢烧了献给他们的这些偶像，然后用占卜啊 Divination 还有行法术 Magic 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那当这个列王记下的这个作者他写这东西呢，他就告诉我们神呢很震怒这些东西，但是以色列人却偏偏啊做这些讨他所惹他暴怒的这事情。就像孩子知道爸爸不喜欢某一些东西，但是他偏偏要惹动爸爸的这个怒气啊，做那些爸爸不喜欢的。你想爸爸会怎么样？爸爸真的是到一个地步也发怒，真的是把他变一变，就好像这个以色列人那样。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所以神先把北国的这十个支派呢，把他们从他面前赶出去，剩下南国，希望南国能够学习啊，学到功课。但是我们从历史我们知道，南国呢也没有学到这个功课，还是跟着北国的这个脚步去，到最后呢南国也是遭到同样的这个遭遇。所以我们要记得神跟我们讲的东西呢，我们要找，我们要听，不要专门跟神什么跟神顶撞，不要跟神顶撞。因为跟神顶撞的话，吃亏的是谁呢？是我们，吃亏的是我们。神不会吃亏，当然神的名呢会被羞辱，被他所用荣耀来这些召来的这些子女们，他们所做的事情呢蒙羞，神的名呢被蒙羞。但是呢神不能够因着他们的这悖逆呢而不采取应有的这个公正公义的这个处理的方法，就是把他们赶出去。如果神叫我们不要贪爱这世界，你们就不要贪爱世界，不要爱自己就不要爱自己，不要记恨就要不要记恨，不要为自己制造偶像就不要制造偶像。我们要常常的提醒我们自己，因为这些都是神所不喜欢的。你看神在圣经里面，神最不喜欢的什么呢？就是偶像。神要我们什么？全心全意的来爱他。神要是我们的我们的这个心，神要我们全心全意，神不要其他东西。如果你能够全心全意的爱他，神会感到满足。但你什么时候你把你的心呢给任何一方的话，神呢不需要，神不需要。你把你的心各给这世界的话，神不愿了。你把你的心各给你的这嗜好的话，神不喜欢。你把你的心各 个给你的这个工作的话，神不喜欢，神要你的整个心。我们不要做一些东西神所不喜欢的，好，神不喜欢的东西千万不要做。你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东西神不喜欢的，神最讨厌的，神在他的话语上已经明明的指明了，那你就要小心，你就要小心，不要故意去触动神的怒气。快快快快的回来，快快的止住自己的脚步，然后回到原来的道路，这样呢才能够得神的喜悦。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就是说，对神没有专一的心。你看这些到最后这个一届的时候呢，他论到这些被掳之后的这些以色列人呢，然后当以色列人呢被掳之后呢，还有在他们国中呢还有剩下一些以色列人，那么这个亚述王呢就从他那里呢把一些的外邦人呢迁移到这个以色列地撒玛利亚的那里地方，让他们居住在那边。那当他们居住在那边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以色列人跟这些人就他们通婚了，他们就学像这些外邦人的这个习惯。那么呢，当时呢，因着这些外邦人呢，他们在他们当中，在这个以色列地的时候呢，他们行这些犯罪的事，神呢就叫狮子啊来咬他们，咬他们，因此呢杀了不少的人，他们心中就怕了，他们就跟他们的王说，亚述王说，王啊，我相信他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呢得罪那里的神啊，就是耶和华。其实耶和华的神呢不是那里单单那个地方的这神，耶和华呢是普天下的神，但是他们这些外邦人有错的观念，所以他们讲说，哦，我们得罪的是最这边的神，就是神呢叫这狮子来咬他们，所以请你帮助我们。所以呢，那个亚述王呢就差派一个被掳的这祭司呢到以色列地那边教导他们怎么样来学习来敬畏那里的神啊，学习那里的规矩啊，神的这些规矩。当然我们知道那个被差派来教导他们的这个祭司啊，就是以前呢在北国那里侍奉的这祭司，这些祭司呢他们是敬拜这牛犊的，他们不在意你是否完完全全的敬拜耶和华，你也可以同时敬拜耶和华，也透过这个敬拜这个牛犊啊来敬啊来侍奉耶和华。他们容许这样的一种奇形的这种敬拜，是神所不悦纳的。因此从他的教导方面，他们教导方面到最后呢，这一些他们通婚了的这些人呢，他们叫做撒玛利亚人啊。这撒玛利亚人呢，他们的信仰呢，一半他们就敬畏神，一半呢又敬畏他们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神，这些偶像。所以就是这边所说的，一方面他们惧怕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曾经叫这个狮子呢来咬他们，咬死他们。但是同时他们又要敬拜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偶像，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这表示说，这些剩下的人，这撒玛利亚人，他们的心呢对神呢不是单纯。一方面他们要敬拜耶和华，一方面又要敬拜这个偶像。那今天你跟我的心是怎么样的？是不是一方面敬拜我们的神，一方面也敬拜这个世界？你想一想，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我们的心 有没有全然的归给他？好像刚才我所说的，你要把整个心呢归给他，把你整个生命归给他。我们知道很不简单，我们知道很不简单。很多时候呢，这个世界呢会来引诱我们，撒旦会透过不同的东西呢引诱我们的心的，让我们不能够专心。可能是工作，可能是家务，可能是孩子，可能是你的这个学业，可能是自己的爱好，可能是自己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罪性等等，会把你的心呢给夺去的，变成你不太爱神，变成你不太就在意神的这个旨意，神的这个要求是什么，神对你生命的这个计划是什么，你不在意的。求神带领我们，叫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不能够对神不专一，因为当我们对神不专一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专心的来跟随神。你就说好了，一方面爱神，一方面又爱世界，一方面爱神，一方面又把神放在一边，这样子的一种矛盾的一种现象。你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玛纳妈们，就是这个意思。你的心呢归给神，求神帮助，神啊，让我的心让完完全全的占有。什么时候这个世界要来占有我的心的时候，让我就把它驱走，让我来侍奉你的时候呢，都是为着你的缘故，让我工作是为着你的缘故，让我在家中服侍是为着你的缘故，让我在做任何东西都为着你的缘故，不为着别的目的。那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好教导我们常常以他为中心，专心的服侍他。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边，我们就看得清楚了。你跟我一定要从北国的这个被掳的这个世界呢，让我们被提醒，不要重蹈覆辙，他们所遭遇的不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免得你的遭遇呢会比他们更惨。第一，知道不要让你的生命呢渐渐的堕落，渐渐的远离神，渐渐的对神的事情、神的国度呢不闻，我们会掉入这种情形的。求神帮助。第二，千万不要有偶像在我们心中，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是神所不屑。第三，要听劝告，神的话语你跟我一定要听，人的话语你可以忘记，但神讲的话你要听，那你就走在正确的道路，行神所喜悦的，神喜悦什么你就行，神不喜悦的东西你千万千万不要去行，免得你自己闯祸，免得你自己失去神的祝福，然后专心的跟随他。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当我们看到北国这样的被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悲惨、一个很可悲、很遗憾的一件事情，但叫我们也学习就不被他们的这些坏的习惯来影响我们，叫我们从中能够得到借鉴，叫我们从中能够看得清我们自己本身的属灵的状况。主，我们不敢在你面前夸口，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心很多时候没有完全的归给你，我们一方面说我们爱你，但是我们却被世界所占有，我们一方面说我们侍奉你，但是我们另一方面我们却侍奉这个世界 侍奉别的偶像。我们求你自己施恩怜悯我们，教导我们，教导我们看清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认罪，让我们能够悔改，回到你面前，让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属于你，归给你，专心的来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